听神的道，刚才三位弟兄有分别，甚至他们的角度来谈到神这个在创世纪28章啊29章这些律法书上的神的话。我再从这一个何西亚书的12章的第1节一直到第8节，我来看神是怎么样来评论这件事情。何西亚书的12章的第1节，他说：12章第1节，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犹送到埃及。那亚威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照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量，与天使较量，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亚威啊。那么亚威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亚威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钱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富，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啊，等等这些。这里吼，他把这个以法莲，也就是以后这个雅各最爱的儿子，就是约瑟所生的2个儿子。那以后神透过雅各立他为长子的这个以法莲，他谈到说他是追赶风、吃风、追风，也就是底下所说的是，他是在增添那些虚谎和强暴的事情。那底下第一。他用一种他跟亚述跟这一个有埃及来立约的这件事情来说到这件事情，跟外邦的，那些外邦都是南北两大强国，那这个两大强国他跟他立约，那跟他联盟，那这件事情神说是一个很追风的事情，西方的事情。那第二节他谈到亚威跟犹大做争辩，那我们知道犹大是这个雅各的第4个孩子，是南国。那又写到说他是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那到底雅各所做的什么？那雅各所做的是什么？他底下有特别谈到他的报应，他说他在腹中他是抓住哥哥的脚跟。我们知道这个是他在生的时候，他的那一个雅各的名字就是抓，抓取、夺取。雅各的这一个一生，从他的开始出生的时候，他就开始抓。他的一生的这一个个性就是靠他自己的力量，他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雅各。那么他抓他哥哥的雅的脚跟，他壮年的话，他摔跤，他是跟神，神是带有能力的。他可能跟这个大有能力，他也跟他较力，他表示他真的是很有个人的这个肉体的能力跟意志。啊，底下他说他跟天使较力，并且得胜，他还得胜了。因为如果从32章那边来讲，他不让天使走，已经摔跤了整天晚上。那天使看这样的不行，才出手打了他的一个，那打了他一下以后，他才切了腿，那时候他才在那边哭泣恳求，求神来赐福他。然后我们从那边他的求福，那个天使对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他的名字叫雅各。”也等于说，这个抓住了这个雅各，神说：“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所以我们来看雅各的这一个前半段，他一生的里面，他是用他的智慧的，他用他的能力的，要来取得到神的祝福的。这个不是一个照圣经来讲，这不是一个好事情。 哎，改名这件事情在神来看，就等同这个亚伯拉罕他娶了这个那个埃及的这个夏甲为妻的时候，哎，那生了以实玛利，隔了13年，神趁他显现，也是叫他改名，但是他立了一个是割礼的约。所以改名这件事情是在他们都做了按诺吉所做的事情的时候，那神才叫他们改名的。雅各也是一样，雅是更清楚他诺吉的力量跟智慧，哎，要来夺取他父亲本来要给他的这个长兄的以扫的福分和名分。所以这种智慧这种能力是他靠他自己的智慧能力，靠他自己的智慧能力所受所得来的。这些我们可以发现雅各一生受尽了各样的苦楚，他不像他父亲，父亲以撒我们看不到以撒受了多大的苦楚，可是反过来雅各受到的苦楚太大了，为了得到这个他长兄的这个福分，他两次欺骗，所以他会导致他的兄弟要杀他嘛，导致他的父亲叫他走吧，也不资助他，让他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娶妻，当然这是他父亲的意思，也是神的意思。可是如果他不是用他的智慧能力偏要让这样做，他何必受这种苦呢？他的父亲也一样可以娶得到神要的这个妻子，可是他却要受这么多的苦才得到，难道这是正常的吗？难道这是正常的吗？神要我们受这样的苦吗？值得吗？所以我们要来思考雅各的一生，他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警觉是什么？他非常有智慧能力，生下都如此，就像现在的以色列人一样，神给以色列人生来就非常大的能力跟智慧，可是以色列人的能力智慧就变成他们的夸耀夸口，自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能够真正有深正的一个信心的生出来，是他们受过了太多的苦难，太多的折磨管教，他才慢慢去腐成清，生出信心来，也就是生出悔改的这个真正归向来。所以第六节他才说，所以你们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仁爱就是兼爱跟立约有关的爱，公平，公平这个是典章审判治理，还有常常等候你的神。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一个真正有兼爱的人，他是凭着信心的，可是我们看雅各他跟神的立约的方式，他是许愿的，如果你怎样你怎样，那我才会怎么样怎样的，他是这样的方式来的。甚至他说，那如果你真的履行了这一个我今生所需要的这一些，我平平安的回来了，又吃又喝了，那我才以你为神呢。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他对神给他应许的话，他只采取了一个很今生的现实的需求，那这样的话他才要以神为他的神。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蛮感触很深。雅各他的从小他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家庭长大，因为他父亲很偏爱，他母亲也很偏爱，那他父亲的那种偏爱导致他活在得不到父爱，所以他一定要在这样的一种痛苦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家庭上面，他扭曲了他的这一个性情吧。我们说扭曲也不好听，但是他确实他就是在这种争夺的一生当中来取得福分。那我们再来想，神对于这样的雅各既然拣选了他，从他没有生出来就拣选了他，这是神的命定，那必然被神命定，神不会后悔， 神的恩典跟拣选不会后悔。但是从人这个角度来讲，雅各的那一种今世现此，用他自己的肉体的智慧和聪明所争取过来的这些东西，两相比较，我倒是要强调的是神的兼爱、神的信实、神的公平、神的正义，这乃是圣经要强调的这一点。等雅各渐渐的去芜澄清，受尽各种折磨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学会了顺服。那个顺服，那才是神从他这样的顺服当中逐渐的去了解神跟人不一样的。你世界上最强最有智慧的以色列人，你最后还是乖乖的要来顺服这位又兼爱又信实又公义又圣洁的神。那你只能好好的等候神，神的时候没有到之前，人强用自己的欺诈智慧聪明的欺诈方式，事实上是多受苦楚而已。你怎么样来对待人，那神也用公义的角度来对待你。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神是公义的，你顺着圣灵撒种，你就从圣灵得永生；你顺着你肉体来撒种，你就从肉体来收败坏，这是公义的。我来讲这一点，所以这里也有讲到说，第二节，亚威以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照他所做的报应他。再反过来另外一边，那人虽然是这样的，有智慧能力，也靠他自己争取，不过他正我们弟兄所说的，他争取的真的是最后，他真的是能够照神所约定的，这种立约，这种福音的应许。他不像他的哥哥啊，是注重世界。虽然他刚开始他也蛮现实的，可是他渐渐的，他也了解到那伯特利的神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是千万不得的。他曾经许愿过的，他不可以延迟。他受到了各样的管教之后，才从34章、35章，他赶快才回来。那个时候，他的儿子都是，就是可以说是整个是很多都是亚兰人那种风俗习惯，都带到这个迦南地的，所以他叫他们去掉那些偶像。连他的妻子也是一样的，不是真正的有信仰的，只有利亚。不管如何，他那时候才叫他们赶快自洁，那赶快的。要照着神他跟神的立约的那个许愿的话，他去还清。那是我神在他回来的时候又跟他显现，才又叫他改名，真正的来赐福给他。所以两次的改名这是很特别的，以后我们会谈到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个第一次的改名是要警戒他，你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第二次在这改名是他真正的了解到那位伯特利的神已经跟他许愿还愿了，那神才真正的照他所还愿的来赐福给他。所以我们雅各的一生，我们再回顾，我今天比较不讲到这个细节，因为细节大家都讲完了，我只针对这一点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要紧的是第五节的后半段，这一位这个以色列的亚威是他可记的名。以色列人，神在那边亚威，我们的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的亚威是他可纪念的名。他强调了这个亚威的这个纪念的名，亚威的名也等于是说他是信实守约的这位神才是可纪念的名。我们今天谈到福音新约，事实上在强调什么呢？神的不在乎人啊，不在人的行为努力，是在乎神的这个信实所谓的这个名。所以我们祷告文说，万能都要尊你的名为圣，这是最重要的啊。当然人自从得了福音得救了之后，他的行为当然要配得上神的这个恩召， 啊，不可以说他的行为就可以乱七八糟，像以扫，像很多其他的不信的人一样。但是人的这些行为，他不是他的本分，他才可以配得上这么大的救恩。如果连这个本分都做不去行，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神所显照的人，因为神是由他的信心的行为来看他是不是成为神真正的拣选的人。这一点我要再继续再加强，因为我们从雅各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他非常详细的来记载他的婚姻、他的家庭的生活、生子、他的工作场合，以及他跟他兄弟之间和神之间的那种争。那这样很切实的把他这些事情写下来，都是跟行为有关的。那这一些事情要证明一件，人若不是由他切实可见的行为来证实他的信仰，那我说这个人所信的是虚妄的、不切实的，就好像神一样，照着他所说的话，他非常的在人的生活的层面上，他赐福了雅各在生活的娶妻生子，平平安安的带领他回来，给他一个真正的一个证明说，说这位神所说的话已经照着他所做的去成就，他不会说谎话。神是这样的信实，是透过他所做的。同样的，人的信实也透过他所做的。那这样，神跟人之间的信实，才是成为约这最重要的一个凭据。我们今天讲凭据，今天人讲凭据，是因为若没有这些凭据，怎么信呢？所以神是透过这些来认识人的，同样的，人也透过这些来认识神。所以我最后讲的这一点，愿大家都能够从这个当中里面来了解，我们要谨慎，要真的敬畏这位神，不要对神太轻慢了，认为说神恩典太大了，我们就可以轻慢了、轻忽了，以至于我们都不注意我们所做的。感谢荣耀归给神，阿门。